主，我们知道只有从你口中所出来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你不仅借着你的言语创造整个万有，你也借着你的言语供应我们，也开启我们。主，你若说话，我们里面就满了丰富。所以求你在这个聚会中向我们众人说话，我们都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主，用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好叫我们来承受你自己的祝福。主啊，我们一同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主，愿你的膏油，厚厚的膏油仍旧涂抹这个聚会。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21章。我们今天晚上呢，我想先从第九节啊，第九节第九节读到我们从第九节读到21节，好吧，先从第九节读到21节，一起来。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宜不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袋皮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孩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我们上次说过啊，在21章，那么神应许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啊，神就照着他的话，那么让撒拉生了以撒。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以撒呢，就渐渐长大，后来就断奶了。在他断奶的时候呢，那么亚伯拉罕就给他摆设一个大的筵席啊，那么。在这个筵席的里面呢，下面就发生了一段的故事啊。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呢， 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段故事。那么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见啊，就是在这个筵席上面呢，这个以实玛利呢，就是夏甲所生的这个孩子呢，那么就嬉笑。这个嬉笑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嘲笑，他是嘲笑这个以撒。那么这件事情呢，那么看在这个撒拉的眼中呢，就心里面很不舒服。结果他就对亚伯兰说呢，你要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个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跟以撒一同来承受产业。那么当时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那么心里面就非常的忧愁啊，忧愁。但是很奇妙的啊，神对亚伯拉罕说呢，你要听你妻子的话。这一回呢，神要叫他听他妻子的话啊。那么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不仅没有指责撒拉啊，并且呢让这个亚伯拉罕要听以撒的听撒拉的话。这段话呢，看从故事的表面上看起来啊，好像这个撒拉呢这个时候是很没有度量啊，他容不下这个夏甲和他的儿子。这看起来好像像一般的这个家庭里面呢，尤其我们在古代这个家庭里面呢，有妻妾的啊，那么他们之间呢会产生这种的嫉妒啊，产生这种的狭窄心理啊，啊，那么这样看起来好像撒拉是没有什么恩典啊，很缺少恩典啊。那么以实玛利只不过是一个嬉笑，一个嘲笑而已啊，结果就引起了这个撒拉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的反应啊。我们从人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啊，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啊是撒拉缺少恩典，是吧？你看亚伯拉罕呢表现的呢却是一个像做父亲的啊，因为到底以实玛利是他的儿子，要把他赶出去啊，内心表现得非常的忧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一段的故事呢，为日后使徒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啊，那么不仅引用这一段的故事，并且解释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为什么神在这里没有责备这个撒拉啊，说他做的不对啊，你缺少度量，你心胸狭窄啊，你不应该这个把这个使女所生的和他所生的儿子把他赶出去，对不对？他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对不对啊？按照故事情况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从人的这个感觉里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觉得撒拉做这件事情做的是缺少恩典。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面也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呢我们晓得这里整个故事是牵涉到那个儿子的问题啊，因为呢这个以撒呢乃是预表基督的啊。那么这里呢，因此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说哈，在神的眼中来断定事情的时候，他是以他的儿子为准则的。这个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啊，只有出于基督的才是神所要的，才是神所能接纳的。 我们看起来外表上看起来这个故事里面来讲，好像这是一个不平衡的一个故事，但是神的着眼点呢，乃是在于什么呢？在那个儿子。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凡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只要是与基督有关的，就是神所称许的，神所能悦纳的。只要跟基督无关的东西，这些东西通通需要被排斥出去，不管它是再好的，即使亚伯拉罕的儿子也不行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侍奉里，可能拥有了很多的事物啊，可能从人的眼中来看也是好的，但是呢，很多东西跟与基督无关的，只要是与基督无关的，神就不能接纳。所以呢，在这里撒拉说，你要把夏甲跟他的儿子赶出去啊。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保罗就是明着这么说的，说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亚伯拉罕在这里啊，真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啊，所以呢，他相信神的话，既然神这样说了，对不对？神叫他听撒拉的话，那么呢，他就听了撒拉的话啊，那么就把这个夏甲呢跟以斯玛利呢，那把他赶出去。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呢，这里使徒保罗就引用了这个故事啊，来讲到这个属灵的生命和天然生命之间的一个区别，也讲到了行律法和跟随生命之间的一个区别。所以这个故事呢，从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好像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平的一个故事，但是呢，神却用了这个故事啊，把一个重要的真理那么把它解释出来。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夏甲呢代表着为奴的生命啊，代表天然的生命，代表着一个宗教的生命。所以在那里保罗说呢，这个属地的这个耶路撒冷呢是与夏甲是同类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是撒拉的子孙啊，是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他这个有属地和属天的耶路撒冷之间的一个分别，这个就讲到一种宗教的啊，一种和真实的敬拜中间的一种的分别啊。今天我们从这一段故事的里面呢，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啊，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所有的蒙恩都在乎基督啊。所以呢，神要把所有一切的产业都归给他的儿子，而我们是在他儿子里面领受这个丰富的产业。所以在基督之外，你得不着任何的产业。所以大卫写诗篇十六篇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耶和华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生活在地上的这个教会的光景很混杂的，太多这个人的事物掺杂在其中了。如果今天我们得着的不是从基督所得着的东西，弟兄姊妹们，这一切的事物呢，都不能得着神的称许啊。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并且当初呢，这个以斯玛利呢嘲笑这个 以撒啊，那么保罗就解释说呢，这个就是属血气的逼迫了属灵的啊。你看这个使徒保罗真是有启示的眼光啊，他看见的不是光是一个故事，一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故事，他就发现圣经呢，所以这样记载这个故事，原来里面包含的一些重要真理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一直到后来地上的教会光景被建立，那么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都是什么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啊。这个天然的肉体也是不喜欢属灵的东西，这个意思就是说，所以今天如果你是活在天然生命的里面的话呢，你定规怎么样呢，对属灵事情是没有兴趣的啊。我们为什么有很多时候轻看属灵的事情呢？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啊。那么所以这一个故事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只有从以撒出来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蒙神的祝福，能够继承产业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一生的经历的里面，我们都应当运用这个原则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凡是属于天然生命的，属于天然的感情的，属于天然一切的智慧经验方法的东西，怎么样都要把它怎么样赶出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经历里面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你有没有实际上在属灵世上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赶出去这些东西呢？还是呢，我们呢感觉是天上的也要，地上的也要啊，我们是两面都希望抓住的啊。有人就这样形容说呢，最好呢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是财主，到了天上了就变拉撒路啊。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一个想法，我们希望今生在地上主给我们各样各式各样的一个丰富，对不对啊？然后到了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又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也可以享受天上的祝福啊。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心中呢所盼望有的这个情形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知道神恩待我们，有时候在物质的事上他也没有亏负我们，他有很多时候把很多的丰富呢也加在我们身上。那我相信今天尤其处在美国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大家的生活可能都过得相当的宽裕啊，相当的不错，是吧？你要比起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的人生活，我们的水平啊，我们的水平是很高的了，对不对呢？啊，我们主这你要为这个感谢主也是对的啊，神是恩待了我们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想啊，在我过去的这一生的里面啊，我小的时候国家这是在战乱的情况里面，但是我也糊里糊涂的，对不对？感受不到。等到我开始感受到一点的时候呢，这个苦难的时间很短，很快的呢，这个生活呢就进入了一个很富裕的情况。我想在座比我年轻的弟兄姊妹呢，你可能你也根本连这个苦难也没经历过，是吧？我们很快的就经历了一个太平的时期，经历了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有战乱了，有很多地方有悲惨的事情发生，对不对？但是好像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蛮有祝福的一个物质的环境的里面。的确，我常常想，我这个是很大的福气啊。即使连我今天出来侍奉主啊，跟几十年前的那些弟兄们出来侍奉主，那个情况都有很大的差别的，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些外面的物质的东西啊，终归什么归于无有。所以我这两天有时候在琢磨一些思想啊， 我们这个人在地上，不管你多富有，不管你多有成就，不管你的名声有多大，不管你有外面拥有多少事物，等到一死的时候就归零了，是不是呢？一到你死就归零了，什么都没有了，一点也带不去的啊！所以在外面的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主让我们富有并不是犯罪啊。那么主让我们富有，你可以享受这些东西，但是呢，你最好是什么呢？最好就像保罗一样，用事物像不用事物啊。哎，我们心不在这些事情上，你的心要放在什么？放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因为神给我们另外一个福气啊，就是这里所讲的样的，我们是蒙应许，如同以撒一样的啊。神已经把他的应许的祝福在基督里都给了我们，所以你要多注意在基督里面从主所领受的丰富啊。一年年的过来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成长吗？我们那个跨年祷告的时候，我一点点勉励，也跟弟兄姊妹勉励，我说时间过来的时候，神注意我们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你有没有生长啊？你有没有逐渐的属灵市场有增加嘛？第二个，有没有成熟呢？第三个，你有没有老练呢？对吧？那么时间过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是那么幼嫩啊，说话幼嫩，行事幼嫩，做些事情呢都是很幼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辜负了神的恩典，知道吧？所以这告诉我们，你没有真正抓住属灵的东西。你如果真正的注意在基督里面，我们所领受这个丰富，弟兄姊妹，那个丰富是将来会带进永远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宝贵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有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干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要把它赶出去。特别当属灵的事情跟属地的事情产生冲突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要把它赶出去。啊，这个赶这个字啊，就不是请出去的，不是请出去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赶你要下决心的。你这个赶呢，你要不顾情面的，对吧？像亚伯拉罕呢，顾情面他就赶不出去的。但是以撒拉这个时候呢，看见以撒的时候呢，他就想，那个以实玛利是不能跟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的啊，所以怎么样，一定要用什么把他赶出去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有很多属灵的经历上面就是这样，有很多东西如果你妥协啊，你包容，你就赶不出去，你知道吗？所以呢，圣经要求我们跟随主，你要绝对呀。你什么时候一不绝对了，你就赶不出去了，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年长弟兄们常常有时候跟我们讲，他说你奉献给主很好，你奉献的之后呢，你最好不要开后门啊。我们常常就是哦，外面表现的奉献的很多了不起，其实后面开了个小后门啊。到了一个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从后面就溜走了啊。所以呢，难怪在属灵事情上很多事情都不结实，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赶字哈是用得非常的好，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就用这个字把它赶出去啊。这就是你要下决心啊，你要这个不能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表现你的妥协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以撒跟以实玛利是不可以一同承受产业的，所以你今天要跟着肉血气跟着肉体走的话呢，你是不可能这个承受产业的。那么这里呢，我想哈，保罗呢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呢实在解释得很清楚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这个人呢天然的肉体啊，对这个律法呢有一种的爱好。什么意思呢？这个律法就是说你不可以碰这个，不可以摸那个，对不对啊？啊，我们也很喜欢这种的行为啊，我们人的肉体也喜欢遵守规矩啊， 各是最好是教会里面立一些规矩，然后我们一同来遵守啊。我记得从前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啊，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啊，他还是大学教书的。他刚受浸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餐厅里面呢吃饭，他就坐到我对面。他说：“孙弟兄啊，你说我们做基督徒要跟随里面的感觉，跟随生命。”他说：“我不会，这个好像太悬了啊，摸不着这个感觉。”他说：“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呢，给我写个十条八条的？啊，你给他写出来之后呢？”他说：“我照着做。”他说：“这样就比较容易。”你看吧，我们天然的生命啊，就是喜欢这些东西，所以难怪今天在地上的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有很多天然生命的热心，这所谓的今天宗教的狂热啊，这个宗教的狂热不是指的其他的那些宗教的，在所谓的基督教里面也很多人狂热的。哎呀，他们那个奉献，那个绝对，那个好像看起来摆上，其实很多都是什么天然生命的一种的热忱，所以我们天然的热忱就喜欢为主这个为主做那个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落到什么，落到下甲的原则里面啊。所以你看见保罗有何等的智慧呀，运用了创世纪的这一段故事，解释了基督徒属灵经历中间的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轻看这一段的故事啊。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一个纠纷，但是呢，这个家庭纠纷圣灵把它记载下来了，却是为着什么一个重要的真理来做解释的。那么我们看见哈，当亚伯拉罕把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呢，跟上面啊第八节的那一句话呢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这个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在什么时候呢？是以撒断奶的时候。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断奶代表什么？他生命开始有点成熟了，不再完全依赖。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这个断奶他就对主之外的，对神之外的事物，他现在依赖少了，他全心依赖主了。因为你知道我们跟随主，我们这个依赖心很大的，我们依赖这个依赖那个，对不对啊？那么到你真正可以完全依靠神的时候啊，你知道怎样在你的生命中依赖神的时候呢啊，那表示说什么？你是一个断奶。所以呢，这说明什么呢？一个人在他断奶的时候才让撒拉里面有个警觉啊，因为什么？看见以实玛利在那里嘲笑这个以撒的时候啊，他才警觉到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两个人长大了，将来都什么要承受产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要开始成长，你就渐渐怎么样可以承受产业。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儿女跟儿子中间是有点区分的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要做神的儿子啊。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人呢，他开始里面能够接受膏油的涂抹，接受圣灵恩膏的教训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表示什么？生命开始成长了。所以这个儿女是代表什么？还幼嫩的啊。这个儿子呢是代表什么呢？比较成长的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呢，当以撒开始断奶的时候啊就表示他的生命开始成长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就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 我们呢生命没有成不够成长的时候呢，你不懂得怎么把以斯玛利赶出去的，所以你属灵生命一定要开始怎么样，要长大成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又解释这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律法原来是什么？训蒙的师父啊。所以呢，当你还是孩童的时候呢，你必须在怎么样？必须在管家的手下。等你长大了怎么样呢？你就不需要在管家的手下。所以呢，当你的生命还不够成长的时候呢，你还是受很多的规条的，受很多规条的限制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到今天呢，我们还在那里搞着什么规条，搞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东西的，弟兄姊妹，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生命还很幼嫩。教会的光景也是，当他达到成熟中，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顺着圣灵的感动啊，很自由的跟随主的时候呢，不需要立下什么样的一种的规矩规条的东西在这里，因为什么？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规矩，圣灵就是里面的引导啊。今天凡事还要用外面的规条来限制的，弟兄姊妹，那个都是不够成熟的东西。所以你看见哈，这一段的故事啊，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真理和许多什么，有许多重要的属灵的经历在里面。那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啊，弟兄姊妹是否能够领会啊，能够领会啊？因为在我们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有两种生命的，一个是天然的生命，一个是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一生在主面前跟随主的经历都是什么样的？要不断的赶出去啊！那么生命越成长，你赶出去就越多；生命越老练，幼稚的东西就赶出去的越多啊！生命越过丰富啊，我们看见那些幼稚、那些肤浅的东西就越来越减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神很奇妙的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一个故事啊，那么对我们有了说明。我们说这里哈，撒拉呢，因为好像对着夏甲跟以斯玛利缺少恩典，那么我们知道人可以缺少恩典的，神永远是恩典的神，所以神还是眷顾什么夏甲跟以斯玛利。这个撒拉可以容不下他们啊，但是神仍旧看顾他们，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神跟人不一样啊，神跟人不一样。虽然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照着撒拉的话这样做，因为要成全一段重要的真理，是关乎他的儿子的，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看见神仍旧是眷顾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呢，神说呢，以实玛利呢是你所生的啊。神还是眷顾亚伯拉罕，神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人就眷顾怎么样？眷顾以实玛利啊。那我们看见呢，好像对于夏甲来讲呢，这个只是一个，好像他是一个配子的人物啊。那么这个以实玛利呢，才是神真正要生的一个对象啊。所以他们这个故事讲到说呢，那么亚伯拉罕拿了这个那个水和饼呢给他，然后就让他们出去了啊。出去之后呢，在走迷路了，因为在这旷野里面呢也没有路可走，所以就走迷路了啊。那么这个夏甲眼看没希望，所以把那个孩子放在那边树底下，放在那边啊。撇在小树底下啊，然后自己走了一箭之远的地方呢，就坐下来在那里哈、啊。 在那里痛哭啊，因为这没希望了，恐怕要死在旷野里面了，对不对？嗯，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哈，我们知道以实玛利已经是一个少年人啊，他不是童子，不是五六岁小孩，两三岁小孩，已经十几岁了啊，那个至少十三岁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把他放在那边，两个人在这旷野里面是没希望的。但是呢，圣经很奇妙说，神听见什么？听见童子的声音，听见了小孩子的声音。所以神眷顾的是以实玛利亚，因为什么？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神还是看顾他。那么，所以。并且他应许呢，让这个以实玛利将来也成为一个大国啊。当然，也许有人会问说啊，当初呢，如果让这个以实玛利啊跟夏甲他们就在旷野里面这个饿死了，不是很好吗？以后也不会有这个什么阿拉伯人这个麻烦，对不对？到今天我们看见这个阿拉伯人，这个真的是。跟这个以色列家不仅是仇敌，现在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麻烦。不过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因为呢，从表面上当然神是预先知道一些事情的发展，但是我们的神永远是恩典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能看说呢，他是因为眷顾亚伯拉罕啊，所以呢就顾念到这个以实玛利呢。所以在这里就把以实玛利亚故事呢稍微的介绍了一下啊。那么他成了弓箭手，然后呢他母亲呢从埃及也给他娶了个妻子，因为母亲就是埃及人啊。所以这一段故事啊，弟兄姊妹们，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它非常重要的价值在里面。我想我们必须配合加拉太书第四章你来看，你才懂得这整个故事的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知道，凡是我们动用人的手、人的方法、人的智慧啊，人的这一切东西出来的东西，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重要的提醒，这些不仅不能成就神的事情，并且带下来的结果是一个祸害，并且你从这样的情况中你来跟随主侍奉主，你也得不着神的应许的祝福。所以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不是光把它当作一个故事看，那么当作一个解释，一种的解释啊，因为这个在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的属灵生命里面来讲，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那么好，我想我就把这一段啊配合着路加加勒泰书呢，那么稍微的做一点的解释。然后呢，我们要从这个22节读到末了。好不好？我们大家从22节读到末了啊。来，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 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别示巴就是盟誓的井的意思。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腓力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力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那么这一段话呢，记载的亚伯拉罕呢跟这个腓力士的这个王啊亚比米勒啊，那么立约的一件事情呢。那我们从这个一开头的这个经文里面就可以看见啊，这个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啊，他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呢明显的看见一件事情呢，就什么呢？就是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哎，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在一个外邦人的眼中啊，看见亚伯拉罕真正是一个属神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在外邦人中间也有这种美好的见证。所以呢，可见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非常的紧密的啊，非常的亲密的。就好像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当福音的工作传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时候啊，圣经记载说呢，门徒被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就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当时这一班在安提阿的基督徒啊，他们呢有一种美好的光景，把基督从他们的生活中怎么样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呢本来是一个绰号啊，是外邦人呢取笑这班人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就讲基督基督基督啊，然后他们表现也像基督啊，所以因此他们就叫他们说基督徒啊。那么基督徒这个字呢，本来我们有些弟兄们就觉得说这个翻译也不太好，这个徒这个字啊用的好像不太好，所以过去有人翻作基督人啊。那么英文呢 Christian 这个字也不错啊。什么叫做 Christian 呢？他就说 Christ 上面什么 I am nothing 啊，就是啊只完全是基督，我什么都不是。本来就应该这样，今天的主得着我们呢是为了彰显他的，所以我们在外邦人中间都应该彰显表现基督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亚伯拉罕的光景跟神的光景是非常的紧密的，紧密到一个地步，他每一样事物呢神都看顾他，看顾他到一个地步啊，连外邦人都看见啊，都能感觉到神保佑这个人的。所以因此呢，在他们里面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一种惧怕啊，产生了一种的敬畏。其实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呢把这个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之后呢，他除了家里面的壮丁啊就是他很少数的人，对不对？就他跟他妻子还有一个以撒。那么你这个亚比米勒呢是一个王啊，还有军长，那么你有很大的势力，反过来你看见怎么样，他们怕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天呢，我们知道有时候教会的光景呢，神的儿女们光景软弱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被踩着仇敌的脚下。所以你读四世纪的时候就看见啊， 当以色列百姓光景软弱的时候呢，都是仇敌压在他们头上的，他们根本不怕你这些属神的人，对不对？所以你一个人如果真正有敬畏主的心，活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呢，从他的身上会产生出一种的情形的，会叫什么？会叫外邦人有敬畏啊，觉得这个真是不一样。弟兄姊妹们，真的，你如果跟主之间的光景要好啊，你这个在外邦人中都会有影响。我记得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当然那个属灵光景并不是那么老练的，但是那个时候的确很单纯，非常的爱主啊，所以每天呢都这个读主的话，祷告聚会啊，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一同追求。你知道一个人呢，真正活在主里面之后，他不自觉中的他有个气质上面的一种改变啊。所以我也没有刻意怎么样的表现啊，对不起你们，原谅我讲点实际的东西，因为这个跟我们弟兄姊妹大家的生活都有关系的啊。那么我像我在学校的读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哎，他说哈，我觉得你讲话跟别人不一样啊。他说我把你讲的话都写在我的日记里面了。哎呀，我说我又不是什么有名的人，你们把我的话记啊？不不不，他说你的话我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很不一样。后来我就当兵了，这个服兵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他有天跟我讲，他说 你这个讲起话来，跟我不一样啊。他说我把你的话通通写在我的日记簿里面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我没有什么可夸的啊。我这是小小的一点见证，就告诉我们，如果你真正活在主里面啊，因为那一段时间我实在是很单纯嘛，还很年纪轻，对不对？所以跟同学呢，跟这些同事们在一起讲话的时候，你不自觉的，你讲出来的话呢，我们觉得是很平常的，但他们听起来就不一样了，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是一个生活的见证，不是光靠嘴啊，不是靠嘴巴讲的，而是一个实际生活的见证。这个是亚伯拉罕，这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给我们做的一个见证啊。所以你看，连当代的君王对他怎么样都尊重啊。所以你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很特别的，他们有很多人呢，到后来都得着当代的君王的尊重啊。啊，你像但以理啊，你像以斯拉这些人呢，在当代这些那些大君王的跟前呢，那么得着他们的尊重啊，就可见他们在神跟前的那种的近前的生活，那种跟神之间交通的生活啊，那个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厉害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啊，把主从我们身上能够把它活出来。所以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在这里啊，他有一种的光景看在了这个腓力士的王和军长的眼中啊。然后呢，他们呢来向什么？来向亚伯拉罕求和。其实亚伯拉罕也没什么力量，对不对啊？他说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与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我想亚伯拉罕心里想，你不来欺负我就好了，怎么我会怎么会欺负你和你的儿子呢？对不对啊？还有我怎么厚待了你，你要厚待我和这里寄居的民。你看是不是很特别啊？一个王来对这么一个寄居的一个亚伯拉罕居然讲这样的话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说我情愿起誓，当然好了，对不对啊？这实在是太好的事情了。并且他趁机会就告诉他说什么呢？你的仆人呢，从前呢把我一口井给他夺走了。好像这里啊，看起来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去指责这个亚比米勒啊。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从前在巴勒斯坦地的旷野地方，那个井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因为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个井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好像你看这个亚伯拉罕记仇啊，记在心里面，对不对啊？到这个时候你要是你来找我了，对不对啊？那么我就提起你过去做的就是。不过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人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读他，实在发觉这个王还不错，是一个蛮正直的人啊。他每次都跟他讲说什么，他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告诉我，对不对？你今天才来告诉我啊。那么以往呢，亚伯兰想说，我怎么敢去跟一个王去争呢，对不对啊？他是一个皇，是一个王，有权势的人，那么一口井被他拿走了，你哪里拿得回来呢，是吧？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神恩待亚伯拉罕啊，所以呢他把这口井也还给他。不过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啊，这个故事背后呢，也包括了一些属灵的原则。在最后一节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之地居住了许多日子。你知道这个非利士人呢，在旧约圣经中预表什么呢？就预表的那般宗教人物。非利士人呢，他们对这个宗教事物是特别有热心喜欢的。你们记得这个老以利的时代啊，那以色列人把那个约柜扛到战场上去，要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对不对？结果呢打败了，非利士人就把这个约柜怎么样的搬到他们的庙里去，搬到大衮的庙里面去了。所以呢，非利士人呢，他们中间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啊，他们有很多哲学家。他们呢对宗教的事物非常有兴趣，所以呢非利士是代表着宗教人物的，代表一般宗教人物的。什么叫做他霸占了这口井呢？这个井代表什么？活泉，活水的泉源。今天呢，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呢，都是一口活井，活水井。就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他一得救，他就得着主耶稣，他就得着什么？一个活水的井。我们今天应该活在这个活水井里面，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地上的宗教进来取代这个东西，这个叫做把这个井夺走了。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就过着宗教生活了。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好像加入了一种宗教。那我们把主日的敬拜这些当作是一种宗教活动啊，把一点奉献呢当作宗教活动啊，我们把许多的热心的东西也变成一种宗教的一种行为。弟兄姊妹，这个就叫什么？就叫做非利士人霸占亚伯拉罕的井。我想圣经用故事跟我们讲，就更清楚，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是活的，活在活水井的情况里面，不是一种表面的。老实讲啊，如果按照外表的这个情况的敬拜呢，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呢赶不上天主教徒，你也赶不上回教徒，你也赶不上佛教徒。他们呢还至少一个敬虔的外表，对吧？所以难怪有很多的他们这些宗教呢轻看我们，说你看你我们的做的这个你做的还不够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靠宗教的行为活在神的跟前的，我们是活在什么？活在生命的活泉里面的。基督徒要跟着生命的感觉走，你要能感觉到这个生命在你里面像泉水一样的涌流。我这些年啊，在主面前关于这个点讲了很多，那我不知道到今天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到你里面一个活泉在涌流吗？还是你只是觉得说我有外面一个行为，到了礼拜天夹了圣经做礼拜啊？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可怜的基督徒。这个活水的泉源是跟着你的，在你的生活的每时每刻可以供应你的，在你里面成为什么？ 你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丰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枯干的生活，因为你里面有活水井嘛，对不对？你应该活得非常的滋润的啊！你的祷告、你的赞美、你在神面前的歌唱，都应该充满生命的。你读主的话、你服侍，都应该怎么样？蛮有滋润的。我从年轻时候到今天，就常常听见很多弟兄姊妹们常跟我讲说：“哎呀，我渴死了，我好枯干呐、啊！最近生活属灵生活好枯干呐、啊。”这个对吗？这个不对。我有时候到有些地方去聚会啊，那么去交通一点点，那么感觉他们说：“哎呀，你来了解我们的渴。”我心里想：“为什么要我来解你的渴呢？你里面有活水井啊！”你不应该是这样的，你可能呢，像我们读到后面的故事一样，像这个亚伯拉罕后来把井不是留给了以撒吗？那个井都被非利士人怎么样，一个一个把它堵死了啊！所以你知道非利士人代表什么？一种宗教的行为。如果今天我们对神的这个活的敬拜，在生命中的敬拜变成了一种宗教的行为，那么弟兄姊妹们，你定会是苦干的。你如果凭着你的肉体血气在那里侍奉主，定会走到一个地步就枯干的。我看过很多聚会就这样，哇，看见那个喊啊叫啊，这个声音很大，你以为他这个就很有力量吗？你过几年再看，不要马上看，过几年再看，很多呢就走不下去了，因为什么呢？你没有活在这个什么活水的井里面。所以这个非利士呢是特别什么会堵井的，叫你跟从外面的规条，跟从仪式，跟从这些外面的做法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难怪亚伯拉罕在这里要跟亚比米勒提到这口井的事情，是吧？感谢主呢，那么亚比米勒也把这个井呢还给他，然后他就跟怎么样，跟这个他开始两个就开始立约。那么彼此之间就开始立约，那么这个立约呢，哈，这件事情在圣经中也是一件大的事情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人跟人之间的立约啊，那么他们都非常讲究，对不对啊？那么亚伯拉罕呢，要把那个把羊和牛啊给亚比米勒啊，那么把七只母羊羔放在一处啊。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立约啊，他要把这七只羊呢给这个亚比米勒，他做挖这口井的证据啊。那么就说呢，他给他的羊羔啊，把这口井拿回来了，并且怎么样呢？你收了我的这个好处啊，这个羊羔，你就要证明这口井完全是属于我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哈，神与人立约也不是一纸的立约啊。神是把什么好处给我们呢？神是真正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对不对？羊羔啊，给了我们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在地上的人之间这个立约啊，都是很慎重的事。何况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呢，对不对？那岂不是更重大的一件事情吗？那么我始终感觉在真理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有很多时候对于圣经呢有很多重要的真理，那个内容丰富的那些真理呢，反而大家摸不着感觉。我们讲来讲就都比较讲一些肤浅的了，讲一点救恩的事情呢，一点外表的祝福的事情呢。我们懂不懂得神借着他儿子的死和我们立了新约，哇，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是神立约的百姓啊。那么神立了约，就他要把他的应许的祝福都降临在我们身上，然后呢，他用他儿子的这个死来做保证。所以我每次主日擘饼去看见这个饼和杯啊，这是立约的碑啊，对不对？立约的记号啊，这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永远不改变啊。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我们不太可靠啊。 我们虽然信神呢，老实讲，很多时候都怀疑的，到底有没有神呢？为有神，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子民，你看见饼和杯，你就知道，神用他儿子的死向我们立约，就说呢，这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每次读圣经，读到这些话里面，就得到非常大的鼓舞。有时候我们光仅是软弱会失败，对不对啊？一软弱一失败，我们就想说大概神要把我们丢弃了，对不对？不，你回到约里面来看的时候，你信心就稳固。感谢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呢，跟这个非利士王啊，他们在这里立了约啊。那么这个约呢，那么让亚伯拉罕把那口活水井重新的得回了，也给那个井起名叫别示巴啊，就是蒙氏的井。然后他们就回去之后呢，那么亚伯拉罕呢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啊，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感谢神。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到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真正完完全全依靠神的人。他绝不失去他对于神的依靠。那么最后那句话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宗教势力四部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到处都是非利士人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不叫我们属灵的生活侍奉落在了所谓的一种宗教的一种行为的里面。我想这就是在这里啊，神借着亚伯拉罕那么对我们所说的故事，所以我们何等需要在信心中对神有完全的依赖，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想我这样呢，把21章呢，略略的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些的解释啊。盼望圣灵呢开我们的眼睛，好吧？那我们要能够看见这个中间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真理和原则，这样对我们属灵的生活呢就会有真实的帮助。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若不是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主啊，这些真理都不可能被解开。主啊，因为你的缘故，我们看见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一生中所发生的每一件故事都具备了属灵的意义，并且有真理的亮光在其中。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从真理的光中明白你的心意。主，让我们知道你的宝贵，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的里面，如何能把天然的生命的所有一切的事物能够把它赶出去，好叫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有正常的成长。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求你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宗教的思想、宗教的行为，带领我们活在生命的活泉里面。主啊，求主在这些年间复兴你自己的作为。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赐给我们。主啊，愿真理的圣灵来引我们进入实际。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